的时候，我们再一次能够认识这位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。求主亲自在我们中间向我们说话，我们愿意顺服，我们愿意遵行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名求，
阿门。
对不起，我今天做了。圣经有66卷，1189章，31173章，这是中文圣经，英文圣经是31105卷。这样丰富的内容，你要全部记住是很困难，所以我们要抓住重点，找出它的主题。圣经的主题是什么？或者说它的核心是什么？能不能用几个字，用几句话把它表达出来？神学家喜欢用一个字，就是约，新约旧约的约。普通信徒喜欢用爱一个字来表达，两个字都很不错，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这个特点就是它是一种互动的关系。约不可能自己同自己定条约，爱也不可能自己爱自己。自己爱自己的爱不是爱，是自私。我们做学问，我们读书，都要有归纳的能力，把很多的内容浓缩成最基本的、最重要的。这是一种学习的能力、读书的能力、做学问的能力。但同时你要很小心，在归纳中很容易简单化，简单化会走样，会误导人，也误导自己。我们举个例子，很多人常常把圣经旧约说成是律法时代，把新约说成是恩典时代，好像旧约就是要人去行律法，做这个做那个，好多的限制，这个不可，除了我以外，你不可有别的神，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，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，人就失去了自由。所以很多人不喜欢旧约，包括多年的基督徒，他们喜欢新约，他们觉得新约讲的是爱，是恩典，多么配人的胃口，对人没什么要求，只有一点，你接受礼物。所以大家很喜欢唱那首歌，有一件礼物你收到给你。新的就是专门收礼物的，旧约就是专门叫你做的。所以好多人喜欢新，我自己从前也是很喜欢新，今生专门收礼物多轻松，将来还收个大礼物上天堂，多好呢。 我们在座有很多基督徒旧约很少读，所以呢，如果叫你翻，我们来翻到哈该书，你看看有多少人会翻不到。我们翻到以斯帖记，你看有多少人还不知道从哪里去找。真是这样，旧约真的是律法时代，新约是恩典时代，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。在旧约中充满了恩典，神的创造，神的拯救，以色列人就是从埃及为奴之家被神拯救出，神的赦罪，我们很快要讲到神设立的祭祀制度、献祭制度，就是要来赦免人的罪。在被掳以后，以色列亡国以后，神又带领他们第二次回归迦南美地。旧约中充满了恩典，新约中也充满了命令，神有很多的命令必须遵守，最大的命令耶稣告诉我们就是要爱神，这是命令，还要爱人。大家都喜欢讲爱，但是有多少人真正的了解爱？譬如爱神，怎样才叫爱神？唱歌吗？主啊，我真爱你，我多么爱你。什么叫爱神？你知道什么叫爱神？实践清楚地告诉我们，神所要求的爱是什么？就是不可有别的神，就是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，就是不可妄称耶和华神的名。实践也告诉我要爱人，要怎么爱？爱是具体的，爱不是抽象，爱是明确的，不是空洞的。怎么爱神，怎么爱人，表现出来就是实践。所以这个实践太重要。当我写完这段话以后，我打开神学入门，看看今天的主日学要讲什么。结果我看到 R.C. Sproul 写的一段话，几乎跟我刚才讲的差不了多少，因为其中很多句子都相同的，不知道是他抄我还是我抄他。这么相像，观点这么相同，哎呀，真是我的同志。你懂吗？你懂得读经吗？你懂得怎么去理解圣经？那么新约跟旧约到底有什么差别？有人会需要问。有的，我告诉你这个差别，你知道吗？新约比旧约要求更高。旧约只要你在行为上达到实践的标准，新约要求你不仅在行为上要达到这个标准，这个内容是一样的，还要要求你内心的动机必须是因为有爱才这样做，光行为达到不够，当然行为也达不到。我打个比方，就像我们小孩子学钢琴啊，学小提琴啊，好多小孩不愿意学，父母怎么样？强迫他，批评他，教育他，给他好处，给他这个礼物，你不学不行。所以我们很多的小孩子 达到了钢琴什么一级、二级、三级，达到了，但他心里真的喜欢钢琴，这就是旧约，达到。新约是什么？他不仅达到，一定也要达到。第二，他还要对妈妈说，妈妈规定他一天要弹一个小时，他一定要对妈妈说，妈妈能不能给我增加一个小时？我还要想弹，这就是新约。你自己去比较一下看，新约的要求不是低，不是给你只要礼物，新约要求你不仅要做到，你还要从心里喜欢做。如果你听到这样讲法的话，你觉得太失望了，你本来倒还有点希望新约还给点礼物了，你失望了，你说人根本做不到，旧约都做不到遵行律法，那么新约要从爱出发去遵行，那更没有人做到，是不是这样的？真的没有人做到吗？不是的，这就叫恩典时代。你懂这个恩典时代的真正含义是什么吗？真正的含义就是因为我们有了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圣灵是神，神亲自住在我们，这就是跟旧约的差别。旧约是神教导我们引导我们，新约是神亲自住在我们。你知道这个神亲自住在里面，你里面就变成了有一个宝贝，这个宝贝就像一个原子弹，我们心中有了一个原子弹，比原子弹还大，它完全能够遵行神的律法，他对神的律法就是昼夜不断的思想，我何等爱慕神的律法。这宝贝能发出莫大的能力，这就是新约。哥林多后书四章七节说，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，我们就是瓦器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，不是出于我的，不是你能做到，是神能做到，神住在你里面，
没错，
他的能力渗透在你的心中，你就能活出基督，你不仅能遵行律法，你活出来你就是基督，你就是耶稣。哇，这就叫信约，这是一个多大的差别，这是一个多高的标准。我们再回到这个十诫，今天我们要学习的第三诫，我们一起来吧。第三诫什么内容，我们来背背看吧，好吧，行不行？一起来，神和人关系的四条诫命中第三条，而且是最容易被人忽略的一条。我以前对这条总是不太能够理解，妄称神的名，我没有妄称过，其他我诫命不容易做到，这条我最容易做，我从来没妄称过，我从来骂过神，亵渎过神，开玩笑开到神头上，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想的。但是你发现吧，十条诫命中有一条很特别，就是这条，他加上一句话，因为什么？讲的响亮一点，最后一句，耶和华，这话你知道，这个有别的翻译，现代这个当代圣经的翻译是 耶和华并不放过他，只有这件事，这个诫命，神的要求是最明确的，其他都没有讲，你不可杀人，下面没有下文。当然，当然不可杀人，不可偷盗，不可奸淫，只有这些经文。往生耶和华名的，耶和华绝不放过他。你懂这句话的这条诫命的意思吗？如果你过去不是太会思想的话，你今天通过一起来思想，你体会到这些经文这条诫命的重要性了吗？等一下我要来讲怎么叫往生。如果你听到这个往生的内容你知道的话，很可能你会发现你常常犯这条诫命。所以你就应该知道神绝不放过你。马拉基书一章六节，这节经文大家可以很好的去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。这节经文非常好，不知道你知道马拉基吗？在哪里？在创世纪后面。马拉基书一章六节，我基伟父亲一起来。尊敬我在哪里？我是你们的主人，一天到晚叫我主啊主啊，敬畏我在哪里？你们还要说我们在何事上藐视你的名？神颁布了，我们已经听到第三条了。第一条诫命，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，确立了神在人生命中的唯一的地位，权威的地位。第二条诫命，不可拜偶像，提醒我们，我们与神正确的关系，不可用自己的想象，不可用任何的想象，哪怕是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
宝。Siri 没有声音啊。
任何的想象把神跟他相同，你是什么？你是限制了神。那么接着第三条诫命，不可妄称神的名，说明我们对神的名要有敬畏，要有崇敬，千万不要让神的名字受到羞辱。所以第一条是敬拜的对象，第二条是敬拜的方式，第三条是敬拜的态度。神非常看重敬拜的态度，所以神绝不放手放过你。如果你在态度上不端正的话，神不会放过你。什么态度？就是要谦卑，就是要敬畏。我们常常讲敬畏神，敬畏神，敬畏神最具体的表现在哪里？就是说不枉称神的名。我们很多人说我从来没枉称过的，你真的没有吗？你能不能给我举出来你往生神明的具体的内容？我们很多人忽略了 这条诫命的含义比我们通常理解的要深刻的多。在这条诫命中，神禁止妄称神的名，是一个泛指，不是光宣誓的时候我奉神的名，是指神用以显明他自己的一切。我们今天读的那个西明寺小教里，他把所有神显明他自己的那个渠道都告诉我，他包括什么？他包括神的名字，他包括什么？神的尊称，他包括什么？神的属性，他包括什么？神所规定的蒙恩之道，他包括什么？神的圣言，神的话语，他包括什么？神的作为。你在这些方面有没有妄称过的？请你好好思想。我们先来看名字，第一个名字，我们每个人都有名字，神也有名字，神的名字叫什么？啊？哎呀，具体一点，耶和华。所以人家很奇怪，你们这个神怎么有名字？我们的神有名字的，很具体的名字，耶和华。但是这个我们中国大陆有点这个比较那个，有些没文化的，因为耶和华他姓耶，叫和华，所以他的儿子叫耶稣，还有个哥哥叫耶利米，那就是完全误解了，是吧？这就是侮辱神的名字。你笑吗？这是对神完全的不理解，轻把他的这个名字随随便便的对待的一个最明显的例子。一个人的名字，关于他的声誉，圣经中有很多的这样的例子。我们孩子一出生，你就要给他起一个名字，表示这个世界多了一个人，你去办理这个登记户口，表示这个人有了法律的地位。起名字的时候，我们通常有，都不是随便起的，都有一个意义，有一个期待，有一个祝福，有一个回忆。我的名字叫郭志春。如果你要叫我名字叫志春，我已经70多岁了，这一辈子我很少听到人家叫我用普通话叫我志春。你知道你不能随便叫我这个名字，在这里你们都叫我牧师，国牧师，很少有人叫我志春的。我在这里10几年，我几乎没听到过一个人叫我志春。你知道随便叫我这个名字你有问题的。在美国我20多年，我只听到过有一个美国人以非常准确的发音叫我志春，哎呀，我好感动。你知道外国人非常喜欢叫名字的，但是他们叫我的名字就很困难，所以我的老师在课堂上不敢叫我名字，所以我很少被他叫的，因为他发不出来，他怕发出来的音要被我笑。所以你如果取一个比较难发音的名字，你很占便宜的。像曼德这种名很容易，所以这个老师会经常叫你。你知道志春什么意思？志是我们家的辈分，我们所有这一代人全叫志。春就是春树的意思。我的哥哥叫志林，我的名字叫志春。林就是他，我们的祖母 我们的祖母叫名字叫美玲，年龄的龄，所以她是为了纪念她的祖母。我的名字叫志春，春树的春，春树你知道 是什么意思？纪念我的父亲。春轩，轩是母亲，春是父亲，轩是草字头一个宣道会的宣。每一个名字都有意义的，名字代表一个人的存在价值，侮辱一个人的名字就是侮辱一个人的生命价值。名字也有呼唤的作用，叫一个人的名字，那个人就出现在你的面前，注意力就注视投射到这里。腓立比书第二章告诉我们，神赐给主耶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，因耶稣的名万膝都要跪，要拜他，万口都要称颂他。耶稣的名非常重要，神的名代表了神的存在，尊敬神的名就是尊敬神的存在和价值。尊敬是内心的一种感受，要在外表上表现出来。怎么表现？就是要很谨慎的呼唤神的名字，要很谨慎的使用神的名字，这是最基本的敬畏。所以诗篇第八篇第一节说，耶和华我们的主啊，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，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。九章九篇，耶和华，认识你名的人要依靠你。名字非常重要。往常是很好的翻译，它的意思就是虚假毁坏，不可妄称神的名，提醒我们不可以神的名来开玩笑。当人们不尊重神的时候，或者想高举自己的时候，很容易把神来开玩笑。这个世界很怪，你发现过没有？很多宗教的神，很少有人拿他们的神的名字开玩笑。你听到过拿沙迦牟尼来开玩笑吗？拿回教的阿拉来开玩笑吗？印度教的色婆，中国的天后观世音，但我们所相信的神，我们的神为人类付出了这样大的代价，钉死在十字架上，却成为人的口头禅，成为人的顺口溜。美国的好莱坞电影常常这样做，西方人的俚语有一句常常讲的话，把神的名与粗言碎语放在一起。你知道美国人表示惊讶的时候怎么讲的？在香港，在上海，内地比较少，在那些比较 西方化的那个地方，你跟人家讲道理，讲了半天，人家说在你在讲什么？我在上海，我常常给人家讲讲道理的时候，人家马上就讲，哎呦，又要讲什么？今天这个世界，他们把我们的神不放在眼里。在旧约，妄称这个字出现过好多次，它的意思就是有名无实，阳奉阴违。人是怎么样阳奉阴违对待我们的神的？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们起来复习一下上一次的第二戒啊，不要都学了第三戒忘了第二戒，等一下学了第四戒又忘了第三戒，我们要最后原原本本的十条戒律一个一个人要通过，听清楚了，每一个人都要通过，我们一起来。从心里跟他断绝关系，没有什么含糊的，不要怜恤他，不要同情他，这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。我们再下去，第一条诫命他讲的是什么？不把神放在，英文叫 ignoring God。 第一条诫命的重点在不是神。第二条诫命 limiting God， 限制神，把神比成一个偶像，比成一位慈爱的父亲，比成一位圣诞老人，比成一位你所想象出来的任何的好人，你以为神就这么大，你限制了神， limiting God。 第三条诫命demeaning God， 贬低神，轻视神，藐视神。下去，名字的含义，再来，每个人都保护自己的名字，没有人对自己的名字不重视的。我到这里来这么多年，没有人叫我姓郭的。如果人家叫你姓郭的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啊，小叶叫你姓叶，每个人都保护自己的名字的，那我们的神也当然保护自己的名字。你想随随便便对待神的名字，神绝不放过你。第二，神不以妄称神名字的人为无罪。我们再把这条诫命念第三节来。你看在这条诫命里三次提到耶和华，耶和华，耶和华，耶和华，耶和华的名字是很圣洁的。我今天在这里，我 不敢随便的提到神的，请神赦免我。我们再想，名字代表他的名誉，个人的名誉，家庭的名誉，连带的名誉。我们中国人的名字都有很深的意义，很多人从我们身上要对我们的民族，对我们的国家，我们在这美国特别要小心。我们肩负着连带的名，我们这个家族，我们这个国家，再下去，名字代表人的个性，起名的是意，我们名字代表我们的行事为人，名字代表我们的脾气，啊，有的人的名字，这个把他的这个脾气都包含，是一个温柔的，是一个谦卑的，是一个追求什么？每个人的名字都有很深的意义。谢谢。名字代表一个人的权柄，这个权柄是很特别的权柄，特别的地位。我们有时候把它尊称也放进去，它是什么？教授，他是什么医生，他是什么主任，他有什么什么特别的成就啊？某某博士，这个什么意思呢？博士放上去干什么？就是说明他的成就，他们的学位。所以这个名字里面，中国人的名字你知道非常有讲究的，我们不能随便叫的。外国人喜欢叫名字，我们中国人哪有叫长辈名字的？你叫你妈妈的名字，你敢叫吗？这是两种不同的文化。外国人很喜欢叫名字，他们这个小孩叫大人都叫名字，但是我们中国人绝对不叫大人名字。当然，你到美国来，你可能改了，我不知道你现在叫孩子叫你是不是也这样叫？你当然可能无所谓了。但是名字包含了好事，外国人的名字有时候毫无意义，什么这个 butcher garden 花园屠夫啊，还有个 wood 老虎木头，再下去，我们怎么会贬低神的名字，滥用神的名字来表达愤怒啊？这个不要念。滥用神的名字来发誓，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，滥用神的名字发誓是不可以的。不可指着我的名去讲誓，亵渎你神的名。我是耶和我的弟兄们最要紧是不可起誓，不可指着天起誓，不可指着地起誓，无论何时都不可起。你们说话是就是，不是就说，免得你们落在审判之下。再下去，我们怎么会贬低神的名字？我们滥用神的名字来操控别人，你发现吗？我们基督徒最喜欢做这样。我们两个人讨论问题，争论不下，然后就怎么讲？神告诉我，再下去，圣灵告诉我。我又从神来的异象，有一个微小的声音告诉我，好多人这样做。再下去，我们还怎么样贬低神的，滥用神的名字来夸耀自己？我们有很多宗教名词，讲起来很属灵，我们借神的名字来抬高自己的地位。我们还有些人更不相信神，滥用神的名字行事为人，和神的要求完全违背。提多书一章16节说， 他们说是认识神，形式却和他相悖，本是可憎恶的，是陪孽的，在各样善事上是可废弃的。乱用神的名字，这个人是很可憎恶的。滥用神的名字开玩笑，自欺欺人，用神的名字来开玩笑，包括各种笑话、文章、漫画、电影。你看这个美国好有的电影简直是对我们基督徒是一极大的侮辱，把耶稣说成他有女朋友，耶稣生孩子，用神的名字当口头语，在下去。我们还用神的名字骗人。你如果信耶稣，你的病就好了，赶快信啊！神是丰富的，你只要求就得着。我们常常用这个办法来吸引人。雅各书四章三节说：“你们求也得不着，是因为你们妄求。”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。我们还怎么贬低神的？我们滥用神的名字，表现在漫不经心，在聚会崇拜中有口无心的敬拜，有口无心的祷告，有名无实。最后加一句话，奉耶稣的名。当你知道奉耶稣的名这句话什么意思，你把自己的要求一二三四五列得好好多，然后最后加一句奉耶稣的名。耶稣教你这样祷告的，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，他们以为话多了被蒙垂听。再下去，所以我们滥用神的名字表达愤怒，滥用神的名字发誓，滥用神的名操控别人，滥用神的名字开玩笑，自欺欺人，滥用神的名字漫不经心，名不符实，阳奉阴违。在这里我们要怎么做？我们要荣耀神的名。怎么荣耀神的名？下去，谢谢。撒母耳记上二章三十七，非常重要的一句经文：尊重我的，我必尊重他；藐视我的，他必被藐视。听清楚了吧？这个神的话非常清楚：尊重我的，我也尊重他；藐视我的，我也藐视他。爱我、守我诫命的，这就是第二节的附加话。我必向他们发慈爱，直到千代。再下去，怎么样荣耀神的名？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，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。所以我们每个人，你自称基督徒，当你称自己是基督徒时，你要很小心的。你要穿上圣洁的装饰，你要像一个基督徒，否则你就在羞辱神的名。用诚实、用爱心、用呵护的心使用神的名。当你使用神的名字的时候，要很小，怎么随便就讲？圣灵感动我，神对我说，要好小心。再下去，要从自己做起，在别人面前尊重神。再下去，从教会做起，在社会上尊神伟大。我们这个教会就是尊神伟大的，我们要给世界上的人，我们要成为盐，成为光。我们怎么成为？就给人家看到我们对神的名字非常尊重。 我们绝不开玩笑，也绝不把它当普通的对待。我们要众人以为美的事，要留心去做。我们要传扬神的名，流露对神的爱。好，总结一下，下去，用爱心，用诚实，从自己做起，从教会做起。众人以为美的事，留心去做，要传扬神的名，流露出神的爱。下去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三节。你知道异端的最大特点是什么？把灯开一下。异端的最大特点就是妄自神。中国的东方闪电，他发给我们美国的每个牧师一本书，我也有本。它的内容就是圣灵向众教会说的话，他把自己比喻成圣灵。他想里面讲的所有话都是圣灵向众教会讲的话，他比过去的先知还厉害，过去的先知都分清楚，这是耶和华给我说的，给大家说的。今天的东方闪电，他所有的话全是圣灵向众教会说的话，他代神立言，直接宣告自己是神，妄称神的名，胆大包天。我们基督徒常常在讨论问题的时候，很容易把神的名字放上来。我们最常讲的一句话就是圣灵感动我，因为这个很难鉴定的，你怎么能知道他是圣灵感动还是他自己想出来的？有一个笑话，不知道是笑话是真的。太平天国的时候，你知道洪秀全是打着基督教的旗号，有一次他们开军事会议，四王，东王、南王、北王、西王加上义王，讨论怎么颠覆清朝的统治。当时谈到一半，东王杨秀清站起来说：“圣灵感动我，要你天王把这个行动交给我负责，我全权来处理，这是神的旨意。”天王这样一下子被他搞得不知道怎么办，其他几个王也糊涂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义王石达凯站起来打他两个耳光，说：“圣灵感动我，打你两个耳光，叫你马上回去。”这就是典型的一个例子。我们身为基督徒，我们知道随便的用神的名义来表达自己的意见是非常严重的问题。在古代假传圣旨是非常大的问题，我们都需要很小心的去在我们的行动中表现出对神的尊敬，对神的名字的尊敬。今天我们很多都称为神的儿女，我们是基督徒，以色列人被称为是神的子民，他们熟悉律法，我们也熟悉律法，他们熟悉，我们熟悉圣经，但我们的生活有没有像神的子民，像神的儿女？因为神的子民、神的儿女同神的名字是连在一起的。如果我们所行的和我们所信的无法联系，人们就会讥笑、 说这种人他自称基督徒，如果人是假的，那么他的信仰会是真的吗？我们还有一些人内心并不在乎神，但外表上要摆出一副对神很在意的样子。我自己检查我自己，我很多的时候就是这样一个人，要表现出属灵的样子，但是我的内心实际上不是这样一个真诚对待神的，我是在冒犯神，我是在羞辱神的灵。一个人妄称神的名，他的最终目的就是要立自己的名，把自己的名字提上来。所以为什么我们很多侍奉神的人最后失望了、灰心了、离开了、放弃了？因为啥？没有满足，自己得不到荣耀，所以做了一段时间不想做了。侍奉神没有退休的，侍奉神不可以停止的，这是我们一辈子的事情，这是我世界对我们的要求。为什么有好多人侍奉到最后放弃了？原因就是他们真正的在乎的不是神的名，是在乎他们自己的名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妄称神的名不是一件小事情，绝对不是少数人犯的问题，特别是我们这些人，我们这些整天挂着神的名字的人，我们这些被称为是神的仆人的人，被称为神的儿女的人，你真正的把神放在什么样的位置？我们很多人的祷告实际上就是一份清单，神啊我要这个，神啊我要那个，一二三四五，对不起，第六条还要再加一条，它的品牌应该是什么？不仅要给我这样的东西，我还要什么牌子的？我还要什么价钱的？价钱要便宜。最后加一句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什么叫奉耶稣的名？这就是最明显的一个例子，妄称、妄用耶稣的名。当我们口称神的名，完全忽视他名的真正的意义的时候，我们就把神的名字倒空了。我们没有把我们的时间、我们的遭遇交托在神手中，反而我们企图，你知道你企图干什么？你企图操纵神，要他按我们的想法去做。我们不仅操控人，我们还要操控神，还要利用神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谨慎，不可妄称神的。
山在山在山。